敬拜主，使我们的敬拜蒙神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下边我们一起来读经，用起印的方式读诗篇八十四篇最后一句，就一起来读。一，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
心肠我的肉体
永生
神呼悦。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爆出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
人
要
赞
美
你。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
经
过
流
泪
谷，
叫这谷变为泉源
之
地，
并
有
丘
盖
满
了泉谷。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军
之神
啊，
求你听我的
祷
告，
各的神啊，
求
你
留
心
听。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回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在
你
的
院
里
住一日，
甚
是
在别处住
千日，宁可在耶和华的殿中看门，
愿
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一起读，
万军之耶和华，
依靠
你
的
人
唯有福。我们一起来念本周的金句两次哈，一起来。但
以你确立志，
不以
王
的善，
不玩所赢的酒，
天
无
自恋无
自
由，
所以求太
监
长容他无
天
无
自
己，
但以
书
一
章
八
节，
当
八
节，
但
以
你确立志，不以
王的
善，
不以
王
所
赢
的
酒，
天无
自
己。
所
以
求
太
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但
以
书一章八节。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潘牧师，信息的主题是选择尊荣神的主权。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今天又在主的面前一同敬拜，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四周围有许多的这些疫情天灾人祸叫人心不安，但是有主你自己的同在，更重要是你说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啊，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完全仰望你，让我们不用害怕，在主里面有真的平安，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你的喜乐，因为我们能够享受一主的关系。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向我们说话，求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来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你，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来聆听主的话。 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一章三到二十一节，讲题就是选择尊荣神的主权。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选择尊荣神，不玷污自己；第二，选择尊荣神，实践神旨意；第三，选择尊荣神，神所赐的福。上一次的信息我们讲到神的绝对主权，人的自由意志，还有尊荣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主若许可，我预备根据但以理书讲一系列有关神的主权的信息。对基督徒来说，清楚地认识神的主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主权是无可置疑的，也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最根本的基础之一。很多人遭遇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就会埋怨神，也有人会怀疑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心里就烦了，乱了，急了，就会自作主张，不仰望神，不寻求神，不信靠神，结果就自讨苦吃，只会更加痛苦。心里就烦了，乱了，急了，就会自作主张，不仰望神，不寻求神，不信靠神，结果就自讨苦吃，只会更加痛苦，就更加质疑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甚至有拒绝神、背叛神、亵渎神的。那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有四个感谢遇到别人做出他们的选择，要在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上尊荣神的主权。神有没有亏待他们呢？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思考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信息。但以理书第一章原本当然是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到底神在告诉他们什么重要的信息呢？那今天神也透过但以理书在告诉你和我什么重要的信息呢？首先，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要选择不玷污自己来尊荣神，选择不玷污自己来尊荣神。在第五节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那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当时的但以理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十几岁的少年人。请问今天的少年人都在做什么呢？那他们与神的关系如何呢？他们的心是向着神，或是向着世界呢？面对各种难处和诱惑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相信和顺从神，或是相信和顺从世界呢？但以理选择相信神，顺从神，并选择不玷污自己。这样的选择容易吗？很不容易，因为这个选择很可能会使他遭遇到别人的嘲笑和拒绝。今天的少年人就特别在乎同年龄的人的接纳，也特别在意朋友们对他们的想法。他们很怕被霸凌或被嘲笑。那别人的看法的确很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但但以理却与众不同，因为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他最在乎的是神的看法，不是人的想法。但以理选择不玷污自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选择很可能也会使他处在比较不利的地步上。怎么说呢？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和但以理一起被特选出来的都是以色列的宗室和贵族，都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都通达各样学问，都是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面的。他们可能都期盼要赢得第一名啊，要得到王的欣赏。攀比的那个心理压力很大，胜败或输赢也许就决定在小小的差别上。但以理与众不同，他最在乎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对不起。但以理选择不玷污自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选择很可能还会使他遭到王的愤怒和惩罚，甚至丧命。第五节告诉我们，王每日都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派定给他们。这些丰富的美食和酒是王来派定给他们的，因此拒绝这些食物和酒，也就是直接违抗王的意志。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是个非常狂傲的王，完全不讲情理的。对不起。谁惹他生气他就杀谁。但以理却与众不同，因为他敬畏神胜过惧怕王。他敬畏神胜过惧怕王。那但以理选择不玷污自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是个俘虏，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人就要他们完全被巴比伦的文化所同化，要他们完全同化，甚至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在第七节我们就不读了。这些名字都是以巴比伦的神明相关的名字，试图就是要夺走他们希伯来人的信仰、文化和身份。在巴比伦要照着真神上帝的教导生活，实际上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做出各种的选择和决定。我们可以因害怕而退缩， 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信神，并靠着主积极的来面对，就像但以理那样。你的选择和决定不会都得到别人的肯定，就像但以理，有人欣赏他的意志和勇气可嘉，有人称赞他实在是很有信心，但也有人觉得他太傻了，能够享受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有什么不好，不吃白不吃嘛。更何况他的选择是凶多吉少，何苦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背景，就能够明白但以理做出这个选择的特别意义。好，背景一，他大部分的这个食物肯定是违反律法书上对饮食的规定。在律法书上，神给了以色列人这很清楚的规定，有关什么是他们可以吃的洁净的食物，什么是他们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食物。背景二，就是巴比伦王所用的食物和酒都是先经过祭拜巴比伦的神明的宗教仪式，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到底应不应该吃喝王供应他们用的膳和酒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选择不玷污自己，请问如果是你，你也会选择不玷污自己吗？对但以理他们而言，这个选择有极重要的意义，这表明他们愿意顺从神在律法书上的教导，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是属神的人，而且他们相信神。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选择不玷污自己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不但表明他们相信神和顺从神，这更是表明他们的心，他们的心，他们的心智要尊荣神在他们的生命中的主权。对不起，在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立志，立定心志，这是出于但以理的心。有这样的心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根本没有心，就不会要立志。但光是立志还不够，就如在新年常常有新希望立新的志向 New Year's Resolution， 但结果呢却不了了之。所以重点是立志还要加上行动。但以理不但立志不玷污自己，他还进一步向 管理他们的负责人提出要求。所以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好，这是他的行动，他有要做，所以他去求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 很重要的行动，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首先是但以理一个人立志不玷污自己，后来是几个人呢？后来我们看到四个少年人同心的这样做。他们为什么会同心这样做呢？一定是因为但以理和他们分享了他的信念和心智，因此他们才能有相同的信念和心智。求主赐福给我们这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常常一同分享，分享从神的真理而来的信念和心智，彼此鼓励。阿们。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同心选择不玷污自己，对他们而言，这个选择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不但表明他们相信神和顺从神，这更是表明他们的心，他们存心坚守信仰，并在生活上 要尊荣神的主权，这样的心和心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神看重但以理愿意坚守信仰，并在生活上尊荣神的主权的那种心，神也在帮助但以理。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那好了，神既然在帮助但以理，是不是就一帆风顺，没有问题呢？第二大点，但以理书一章的第二个重要信息是，要选择实践神旨意来尊荣神，选择实践神旨意来尊荣神。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必须做出选择。一个选择是，既然是俘虏，就用俘虏的心态全然接受巴比伦人给他们的名字和文化等等。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就要有神的子民的心态，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但以理他们这个选择是选择要忠心以真神上帝，他们对神的忠心，神都纪念，神也赐福给他们。回到刚才的问题，神既然在帮助但以理，是不是就一帆风顺，没有问题呢？看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惧怕我主我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啊，要砍头啊，这个就是那现实的情况不如但以理所愿。因为有人的因素，太监长虽然施恩惠和怜悯但以理，但是他害怕。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自己会掉脑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谁愿意为别人做事而掉脑袋呢？好了，这位是有能力帮助的人，既然不敢帮助他，那但以理是否就放弃呢？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是个俘虏，所处的境况不容许他按照他所立定的心智去行。他真的有心顺服神，他也尽力了，但是没办法了。但以理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因所遭到的挫折而放弃，没有，他并没有放弃。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实践神旨意的心智，不要放弃来遵行神旨意的这种心智。那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祷告，我们要祈求神来帮助我们去实践他的旨意，去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我们的祷告。但以理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每天都多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神。在但以理书六章十节说，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但以理是个祷告的人，我相信在这次的困境中，但以理也一定会继续祷告仰望神，求神来赐给他智慧，并帮助他能够遵行神的教导。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照神的旨意求他，神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无不得着。所以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就必蒙神垂听，也必蒙神的应允，无不得着。圣经让我们看到大以理后来做出了更有智慧的请求，也就得到了准许。在十一节，大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大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善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来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大以理向太监长派来管理他们的人要求什么呢？十二节说，求你试试看。现在很多公司有新的产品都要先 pilot project 啊，要试试看，试试看多久？十天，然后看看啊，让看看我们的面貌和其他的少年人的面貌，然后你就照你所看的来带我们吧。这样的请求合情合理，让这几个少年人试试十天，只吃蔬菜喝白水也不会死人。而且十天后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都还可以纠正过来，这个委办也不会有掉脑袋的危险，是吧？但以理这次的请求是可行的，也很有智慧，这是神所赐的智慧。委办就准许这个要求，试试看他们十天。后来十天过后怎么样呢？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啊，这个更加俊美肥胖，肥胖是那个时代很多时代这个肥胖都是表明很健康啊，今天变成是好像相反的，肥胖不健康等等。那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回到那个背景，在这里强调见到大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的面貌比所有其他的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是神的帮助的结果。于是委办就毫无犹豫地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每个人一生中要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但最重要的就是决定要一生相信并跟从耶稣。我们每一天都要积极地做这个决定，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重申你的决心，在这一天的生活中要尊荣神，要好好读圣经和积极的来实践主的教导，为神而活。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清楚自己是谁，清楚自己是为谁而活，每天要带着使命感来活着，要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出选择，立志不玷污自己，选择尊荣神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上的主权，选择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也把最好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亲近神，专心来读圣经，聆听神的话，用祷告来回应神的教导，并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实践神的旨意，来尊荣神， 但愿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你和我，都有像但以理那样明确的信念，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信念。但以理有明确的信念，也有坚定的信心，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有心遵行神的旨意，他甚至立定心志，不玷污自己。但以理选择要在他的信仰和生活上尊荣神的主权，尊荣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哦，但以理有个美好的信心，美好的信心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会发光，会发亮，会显得难能可贵。虽然他被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是在敌人的地盘上，但以理对神的信心仍然坚定，并没有动摇。他这样小小的年纪，就是十几岁的少年人，他就有这么美好的信心，也许可以归功于他父母亲的教导和榜样。父母亲的信仰和生活对孩子的信仰和生活是有极大的影响力，不要小看做父母的教导和榜样的影响力。当你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你和他们一起祷告，你和他们一起读经、交谈、分享，教导他们敬畏神、亲近神、听从神、爱神，神一定会保守、看顾你的儿女，并亲自教导你的儿女。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坚定的，不动摇，就是像但以理那样。但以理对神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但以理就是这样，他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我们这些信徒的榜样。那我也要提醒父母，做父母的不要小看你的儿女，说哦，他还年轻，还小了，还不懂事了，不要这样。你要看，不可以小看他们，他们也可以像但以理那样，总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最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孩子，他一定是平常在家里都有那种祷告的习惯，为别人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人祷告，所以他出去跟警察一起跪下来为警察祷告，为警察祝福。你知道这是多么美的一个见证。所以不要小看年轻人，不要小看少年人，不要小看小孩子。如今加州许多的文化已经是以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在学校里所教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很多时候也是以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的。如果基督徒不看重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不清楚自己是为谁而活，就很容易被敌对神的势力，还好像把你要重新塑造，完全被洗脑、被同化，完全融入在这被盗的文化里面。求主怜悯。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深深感受到被逼要他顺从，以他的信仰背道而驰的这个压力。你经历过这样的压力吗？当你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一个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完全配合，完全妥协。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坚持相信耶稣和跟从耶稣，你坚守你的信仰，活出神儿女的样式，不怕与众不同。事实上，我们跟从耶稣，就使我们一定是与众不同。当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教导，行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困难，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或甚至失望。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单以立志要按照神的教导和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也碰到了困难，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决心。但以理是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但以理也是一个相信神和仰望神的人，他每天都多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和感谢神，他一定会向神倾心吐意，特别是说明他很想实践遵行神的旨意的那种心志。他也一定会告诉神他所碰到的困难，他也一定会恳求神来帮助他，赐给他有智慧，并为他开路。神喜悦这样诚心的祷告，更何况刚才我们读的，凡是按照神的心意祈求的，神必应允，是吧？神必应允。好，第三大点，但以理书的第三个重要信息是，要选择神所赐的福来尊荣神，选择神所赐的福来尊荣神。这里讲到这四个少年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神在各样文字学问或是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好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就是带进这些少年人来到他面前，要考察他们的，考核他们的日期满了三年了，太监长就把他们都带到王的面前，那王就与他们谈论，就见到这四个少年人所有的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亚撒利亚这四个少年人，没所有的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他们的，他们是胜过所有的少年人。所以刘王就把他们留在他面前来侍立，就是来服侍这个王。二十节说，王拷问他们的一切事要拷问他们，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全国的术师和用法术的胜过几倍，胜过十倍。这个全国的最有智慧神的常常在给王 advice 他的 counselor 他的就是最有智慧的人，王是最亲信的人这里说他们都比这些全国的这些智慧人胜过十倍。二十一节说到古列王元年，王但以理还在。这几节描述了神如何赐福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祷告的伙伴他们不只是但以理的朋友，他们四个人是很好的祷告伙伴。好了，神赐给他们的是什么呢？神赐给但以理他们精通所有的文学和智慧的能力这是神特别给他们的，并赐给但以理明白各样意象和异梦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神所赐的。 神赐给他们的是胜过其余所有的少年人，也胜过全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神所赐的福确实是最好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在注意所看得见的这个所谓的能力，或是今天可以用恩赐这个字，因为是神按照他恩典所赐的是恩赐，如果我们只是注意这些可以看得到的恩赐和能力，恐怕就会忽略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但以理他们立定了什么心志，为要尊荣神在他们的生命中的主权，他们选择了相信神和顺从神的教导，他们就立定心志不玷污自己，他们不要妥协，他们不要犯罪，他们不要得罪神。这个心智如果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实践他们就恳求神来帮助他们，求神来帮助他们实践，或者帮助他们来遵行神的教导。神很看重他们这样的心，就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不妥协而得胜。我们刚才看他们胜过所有的少年，他们胜过所有的智慧人，那他在这里他们的得胜有没有妥协？没有，他们神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智，神就帮助他们，让他们能不妥协而得胜，能不妥协而得胜。请大家说，能不妥协而得胜，这才是重点，让所有的读者可以得到鼓励，要像但以理他们那样尊荣神的主权，一心一意地信靠神，立定心志不玷污自己，神必赐福有这样心志的人，使他能不妥协而得胜。你相信吗？今天都一直这个整个社会都要叫我们一直要妥协，要妥协，要妥协，但是你要不要妥协是你信不信靠神。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信靠的是真神上帝，他从不会失言失信。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必须要相信神与他同在，神没有让他失望。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相信神会帮助他们，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需要神帮助的那个位置上。他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来求告神，让神来帮助他们，就神就帮助他们，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与众不同。刚才读到21节，到古列王延年，但以理还在，这几个字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是其实是很有意义。古列王塞入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波斯帝国的王，是他下令允许犹太人反悔到巴比伦不是到巴勒斯坦去，结束了被掳时期。被掳时期有70年，在被掳期间，在三个帝国的时期，巴比伦帝国、马代帝国、波斯帝国，神重用了但以理，使他服侍了四个帝王：尼布加尼撒王、波斯沙王、大利乌王和古列王。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但以理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为神活出美好的见证，不单让这些伟大的帝王认识神，甚至让一个最狂傲的帝王尼布加尼撒都谦卑下来承认并赞美但以理的神是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真神上帝。为什么神能那么重用但以理， 而且是重用了差不多70年的时间，还不到70年，请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因为呆里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人的时候，他立定的心志，要尊荣神，一心一意信靠神，来帮助他顺从神的旨意。这样的心是神所看重、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也是使呆里甚受神重用的原因。在我们现在这大流行疫情的期间，还有世界各处的天灾人祸，我本来想到很多可以用来安慰和鼓励弟兄姐妹的话，但是主提醒了我，许多很有安慰和鼓励的话，如果没有用正确的角度来看，就会误导弟兄姐妹有错误的渴慕，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神赐福给但以理，不是因为他求神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有尊荣神的心。你看到区别了吗？分别就在一个人的心，你的心，我的心，他是渴望得到祝福，还是渴望神呢？你是渴望神，或是渴望祝福呢？如果焦点是在祝福上，你的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你焦点是在以神的关系上，你的心是以神为中心的。透过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一章，神告诉我们，但以理心中的愿望是要尊荣神，而不是为了得到祝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心中的愿望是要尊荣神，而不是为了得到祝福。我心中的愿望是要尊荣神，而不是为了得到祝福。请大家一起说，我心中的愿望是要尊荣神，而不是为了得到祝福。太多的基督徒感到灰心，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祈求所要的。雅各书4:3圣经这样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上。请记住，首先神所赐的福都是为神的荣耀，其次神所赐的福是要让我们成为神赐福别人的器皿，而不是让我们浪费在自己的身上。先后次序要正确，轻重要分明。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是怎么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只要我们专注以神的关系，我们就不用担心神的祝福，因为神一直是想祝福我们的啊，请记得在这里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那但以理立志要尊荣神，他也一心一意信靠神来帮助他顺从神的旨意，神就赐福给但以理。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而且从今天起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实践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今天我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祈祷，就如但以理一样，我们都立定心志，要来尊荣神，一心一意信靠神，来帮助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只要专注于你与神的关系， 你就不必担心神的祝福，因为神是一直想祝福你的。愿至高的真神上帝得到他应得的一切赞美和荣耀。阿门。